撒母耳记上的15章，15章的第24节啊，我们上次停在了23节。那个23节和22节是15章，甚至是整个撒母耳记上里面特别重要的一句经文啊，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里告诉我们，今天常会碰见的一个，在我们身上会可以有应用的场景呢，就是我们会把它，我们所说的这个信神呢、信主这件事情呢，宗教化啊，也就是献祭和公羊的脂油所代表的。我会看我外表的形状啊，那我是不是做了，像法利赛人那样外表的一些仪式。外表的一些动作，我们以此来代替真正里面的顺从，代替里面真正的跟随，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啊，而且是平行的。法利赛人就是重献祭啊，重公羊的脂油啊，他们甚至耶稣是这么描述啊，他们说，耶稣说，骆驼你就吞下去了，蝗虫你就滤出来啊。就是他这什么，芹菜啊、茴香啊，他都献1/10啊，但是他却不愿意听从耶稣的话，所以这些道理呢，对我们今天是有非常深刻的实际应用意义的，也是呢我们今天经常会陷进去的一个陷阱啊，因为撒旦很容易就把我们带到这个场景里啊，比方说呢，我觉得我每周都去教会。我也有一定的奉献啊，甚至是11奉献，甚至更多。我也为教会做服事，那我就一定是蒙神喜悦的。但如果神的圣灵啊，告诉我我在我所有的顺从他命令的事上啊，都是非常糟糕的，那我要知道呢，其实我们并没有蒙神喜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15章23节前面啊，那扫罗和撒母耳的这番对话给我们最后的一个结论。那24节开始呢，就一直到本章的最后呢，就进到了这个故事的结尾啊。那这一段呢，也非常的深刻啊，讲到的内容非常多，我们也需要一节一节往下看。我们先看第一节，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啊，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25节，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这是扫罗对撒母耳的这句话的回应。撒母耳这句话啊，在前一段22和23节，我们看见呢，虽然撒母耳已经显明了啊，扫罗是在惧怕人啊，但是呢，撒母耳依然没有在情绪里啊，他依然用的是一个从神来的命令啊。或者说从神来的规劝警戒，来告诉扫罗，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他没有背着扫罗呢指责他然后向他发脾气都没有啊，虽然在20节扫罗已经知道了20节21节啊，那撒母耳已经显明了。其实扫罗是因为惧怕人而没有去行神的命令但是呢，撒母耳并没有用我们常常会有的方法来对着扫罗有一番的定罪但是呢，这样的方式啊，却带来24节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扫罗表面的认罪为什么我们要讲表面的认罪呢？因为他的确被显明了。我们要知道呢，如果撒母耳在情绪里和扫罗说，扫罗还到不了24节的状态。虽然24节的状态并不是认罪啊，但他至少呢，他没有在撒母耳那呢找到任何不合神心意的方式我们今天呢去做劝人悔改的事啊，可能是属灵工作里呢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这个呢，一般来说，这是圣灵在做的工作。但是呢，神也会像15章这样啊，他会带这个工人叫撒母耳呢，去显明扫罗的罪啊，劝他悔改。 但这个过程中难是难在呢，因为你会不断的看见，他的内心的狡诈诡诈，你会不断的看见呢，他一直的回避。这个时候呢，这个工人呢，萨姆尔他会受一个试探呢，他会失去耐心。为什么我要把这点点出来呢？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在权柄位置上对着孩子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看见孩子的确是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当中呢，你是不是能做到像萨姆尔这样啊，依然持守在神的方式里呢？这是一个功课来的。并不是说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能看清楚一件事呢，我就能用神合神心意的方式把这个事做出来啊，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有智慧能看明白和有智慧能按神的方式讲出来，这个都是需要圣灵的带领啊。所以撒母耳呢，他是用神的方式讲出来，即便扫罗还是没有悔改，但是呢，扫罗他没有办法再推脱，他必须得回到一个位置上，就是我该怎么对待这件事情。因为扫罗在20节21节的狡辩呢，又被22节23节撒母耳的平和的但坚定的让他无可逃脱的话呢又显明了。所以24节扫罗说，那我有罪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智慧的方式。即便这个孩子你也知道他不会真的悔改，那你也要用神的智慧使他显明他的确错了，而不是呢你用你的脾气来代替，你失掉耐心，你因为你真的知道他在撒谎，因为你真的知道他在狡辩，这个时候呢你所受的试探就是失掉耐心。所以大家不要看22节23节啊，这里面撒母耳，尤其撒母耳对扫罗就像对儿子一样啊，就我们是后面会看见啊，他一直在为扫罗哀伤啊。为什么我把这个指出来？因为假设这是你的儿子，是你一直的非常疼爱的儿子，你看见他就这么悖逆啊，然后就往这个绝路上奔呢，当你听见他20节和21节这样的回应，你依然要怀忍耐的心去把对的话跟他讲出来，这个是需要生命的，这个是需要从神来的信心的。所以我们做服事也好，被服事也好，我们都是需要谦卑的。被服事是需要谦卑领受服事人的话语给到我们的，做服事呢是要谦卑的按照神的道啊，说正义啊，说神的话啊，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24节呢，扫罗没办法躲了，他已经完全被光照着，这个光既是神的话语又是撒母耳的态度。大家注意吗？两个都缺一不可。如果撒母耳这是很烦躁的，很焦虑啊，你可以试着站在他的立场，假设这是你的儿子，你还能忍吗？你不能忍了，这个服事就失败了，因为他会读到的是你的情绪，而不是你说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脂油这宝贵的道理。所以很难的，我们都在每一天的里面呢，都需要坚定倚靠神啊。我们经常会失掉耐心啊，在我们的服事位置上，我们服事谁呢？就服事我们权柄之下的人嘛，最直接的天天相处的就是孩子嘛，对吧？所以我们看24节啊，那扫罗貌似好像悔改了啊，那我们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真的悔改呢？这是我们今天顺着往下的第一个问题啊，我希望大家来思考的。他说我有罪了，他也说了原因啊，我因惧怕百姓啊，这里面你会看见的，这是他第一次啊诚实，这应该是比较诚实的。那前面他一直说呢，我是听耶和华的命令嘛，对不对？他前面一直在狡辩呢，别让个孩子在你面前，他无可逃脱了，他终于说了，那我错了，这个我就是会怕，我怕百姓，他说了，说了等不等于悔改呢？这是我们要想一想的啊。 说了的确不等于悔改，但是呢，如果你要真的悔改，他至少是从说了开始的，这两个都是对的。就是我们既不能说呢，他说这个话，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是不对的，是对的，是很好的态度，但是不够。就是你不能只停在这儿，停在这儿并没有悔改。所以他说了原因啊，我是惧怕百姓，听了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如果停在这儿呢，你还会觉得哎，这个还挺好的，对吧？然后25节就糟糕了。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求你赦免我的罪哈，这个是很好的。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啊。如果我们从24节读到25节的第一半，前一半，我们觉得这不挺好的吗？我们也经常这么祷告，我们跟主说，哎呀，我做了什么什么错事啊，我连原因都找到了啊，就是因为我贪婪啊，就是因为我没有耐心，求你赦免我的罪。如果停在这儿，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悔改一定是在行动里的。扫罗这个时候25节的后半段，他不要这么说就对了。他不要说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他说，我现在起来，去把亚甲杀了，去把牛羊宰了，不是为了献祭，是为了顺从神的命令，就对了。这就对了。很可惜啊，就是扫罗到最后呢，他已经被逼到一个角落啊，就神的光啊一直照一直照，借着撒母耳的话，撒母耳的话从神来的，借着撒母耳的态度，柔和坚定啊，没有任何的试探在里面啊，他也没有脾气啊，那扫罗就一直被光照着，就像一个在黑暗里的人啊，他无处可逃啊，他就一直被光照着。到最后他在一个角落里，他必须要做个选择，选择就是他已经明白了所有的事，已经无可推脱，他是犯罪了，神明确的命令他没有听，但他最后选择是什么？我还是要百姓的评价和拥护。他到最后他其实并不是在说我犯罪了究竟怎样，我赦免，我得着你的赦免究竟怎样。他最后要回答一个问题，我到底要两个里面选一个，选什么？我是选神呢，还是选百姓？这是扫罗在24和25节里他面对的选择，他最终选了百姓。他说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他又开始撒谎了。他若真的愿意敬拜耶和华，22节这句话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听命胜于献祭。所以扫罗不停地在退，撒母耳没给他一次光，他都把前面被光照亮的那个黑暗的他无法逃避，他承认，但是呢他又在听命胜于献祭上呢，他又一次的拒绝，顺从胜于公羊的旨意，他又一次的拒绝，我还是不要，我还是要去献祭，我还是不愿意立刻去杀了亚甲，去杀了那些掳来的牛羊。最终很可惜啊，最终居然是一个撒母耳这个老人家去杀的，你能想一想吗？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最终是谁？是撒母耳在众民面前，在一个王带领的所有众民的面前杀的亚甲。撒母耳为什么一定要杀亚甲呢？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啊。我们不要去想我为神做了什么，他喜不喜悦。我们很多时候是把一个像打雷一样雷声般的命令啊，神的命令啊，我们塞到床底下去，然后呢我把神根本没有 现在推到我面前的那些话呢，我使劲的放大，我说你看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比方说我在一个显而易见个人的罪中，神不断的通过环境，通过弟兄姊妹提醒我，然后我把它撇到一边，我塞到床底下，然后我在干嘛呢？我整天在教会做这个服事，做那个服事，我做的事就跟扫罗是一样的。我说我要去敬拜耶和华，大家觉得这个很属灵哎，敬拜耶和华不好吗？那你一个王敬拜耶和华实在太好了，神这个时候要他敬拜吗？神在等他什么？神在等他听命令，这个命令现在还可以执行的，亚甲还活着，他在干什么？他又在拒绝。时间就在一点一点的流失啊！我们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里啊，神给我们的考试，就像我们小学这个学生们马上就放假了啊，夏天之前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期末考试是有个这个时间的，2个小时1个半小时要交卷的，你不能说我带卷子回去，所以那天最后。发生的事就是撒母耳把亚甲杀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撒母耳杀亚甲就是交卷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神一直在等扫罗自己杀亚甲。阿们。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到底要什么？这就是这一大段特别宝贵的内容啊。我们听着好像扫罗认罪了，这个认罪和法老在摩西面前的认罪是一样的。你觉得法老，你以后会在天堂见着法老吗？见不着的，不可能的。那法老说的话也很属灵啊，大家有兴趣去翻回出埃及记，看法老怎么跟摩西说的。他说：“哎呀，这一次我有罪了，我得罪你，我得罪你了，得罪神了。他都很清楚，他知道他错了，知道他错了，然后呢？”然后继续不让以色列人出去，继续悖逆神的命令，这个没有意义。我们今天可以到神面前去认错，甚至在公开的场合祷告，我们甚至在这个做见证，在教会做见证，这些都很好，但这只是个逗号，没做完，还差一步，就是起来从罪中出来。错的是什么事？就在这件事情上停，180度掉头回来就对了。扫罗没有做，扫罗选择的是什么？出去我还是敬拜，敬拜就是要献祭的嘛。献祭拿的牛羊是什么牛羊啊？大家想一想，是神命令里要杀掉的牛羊啊。阿们。大家看15章的第3节，并牛羊骆驼驴进行杀死，神的命令是要杀死，你拿这些神命令里你悖逆得来的东西拿去献给他，你觉得神会悦纳吗？不可能的。他去敬拜耶和华有什么意义呢？神能听见吗？神会看吗？神不会看的。所以在这里他说的我要去敬拜耶和华，显然就他没有悔改，所以才会有26节撒母耳的回应。否则你很难理解24和25节扫罗不是非常的属灵吗？你会觉得这放在今天这人就得救了，对吧？我们就说就可以准备给他受洗了，这态度很好啊。你看这个工人的回应是什么？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我们会觉得撒母耳好像不近情理嘛，对不对？那人态度那么谦卑，你怎么不同他回去呢？我们刚才解出来就明白了，他不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算我去教会，我就跟一个牧师啊，跟一个长老说，哎呀，我是得罪神了，我做错了啊，这他大大鼓励你，你也不要认为呢你就真的在神面前是干净了。你起来在认的事情上回头掉头，错在哪，然后就改，这是真正的悔改。这就是扫罗不做的， 在这呢，撒母耳对扫罗的回应也恰恰代表神对这样类型悔改的回应。所以你不要看一个地上的人，就算这个牧师鼓励你，因为他不知道详情啊。因为假设我今天不看上下文，我冷不丁不对圣经完全不熟的人啊，如果他只是学过福音课，冷不丁你把24节25节读完，他就可以决定给扫罗施洗了，这就会得救的基督徒了。因为这个话实在太属灵了，因为你不知道内情啊，但是神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在神面前去骗他，去蒙他，没有用的。神完全的全知全在啊，然后呢，然后他就在等，你在那边绕，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他还在那等。就像老师坐在那个考场上的这讲台上啊，就看一个学生在那抓耳挠腮的，老师怎么？老师还是坐在那等，是吧？学生在那擦汗，他也坐在那等。学生说我要上厕所，他还是坐在那等。就你总是，你不去做题，你不去回到你当做的事上，老师是不可能说啊，好，我看你擦汗，那你这次就不用考了，就明年再来，没有的。每一个人，你说要悔改，神坐在那都是等一样的结果啊！无论你的名义，你是一个教会的什么讲道的弟兄，甚至是牧师，还是一个平信徒，还刚刚信的，都没有，这个没有区别。甚至一个慕道友没有区别，神对万人的标准都是一模一样的。你说要悔改，那好，他等等什么呢？等你去把亚甲杀了，等你去把命令你该杀的牛羊都杀了。神在等扫罗做这个动作，扫罗不做，神的命令借着撒母耳就出来了，说我不同你回去，而且呢也不再使你做以色列的王，就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27节，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这个非常可惜啊，这是一个信号，这是一个 signal， 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象征因着扫罗最后的选择呢，神已经使这国啊不归他了，就衣襟就断了啊。所以在撒母耳28节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啊。所以我们先分开看这个事啊。我们先看第一呢，就神的审判的结果啊，就是国不归他。注意呢，他没讲到扫罗必须死，对不对？啊，他还没讲到，他还可以，扫罗还有机会呢，扫罗还可以，后面有机会悔改的。他说国不再归你了，国不再归你了，是因为扫罗在神以他王的位置啊，给他王的命令上，他不听，所以他不能再做王了。这个悖逆是悖逆神，但悖逆神的是他作为王的身份，他在悖逆神，所以他丢掉了王的职分啊。所以首先你会看见神是很公平的，其次呢，你会看见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啊，它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衣服撕裂了啊，它代表呢神的心无法更改，等会我们看见啊，撒母耳讲了，同时也代表呢扫罗的决定也无法更改。大家想一想这个画面啊，你在脑海里想一下这个画面，衣服怎么会被撕裂呢？就是假设我扯住一个弟兄的衣袖，这个弟兄一定要往前走，我一定拽住他。你注意呢，我们俩使的力是反方向的，阿们。反方向的力导致这件衣服被撕裂，这是一个比喻啊，这是一个象征。他告诉我们，我们与神使的力是反方向的，就断了，对不对？我们最终是为什么得不着神的祝福呢？因为我走的跟他相反的路。这是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啊。 扫罗的决心如此之大，他一定要攥住这个衣袖。扫罗的心，他大到一个地步，你让我去悔改，杀了牛羊和亚甲，我不干，但是呢，我还是要做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神那里。所以，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以弗就撕开了。好，翻译成我们今天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面前，我说主啊，我今天我又要留在我的罪里，我不想去动啊，太痛苦了，我还要你的祝福啊，我一定还要想做这个王，我相当于攥着衣袖的扫罗，最终就是与神撕裂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事实啊，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有点难咽的，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可能留着我的罪，而依然看见神的祝福，这种可能性是零，做不到的。衣襟撕断了，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扫罗从这我们就看见了，他是真舍不得这王位了。好，那我们再说哈，那假设扫罗在24和25节这，他没有听，对吧？那等到26节神的话再出来的时候，扫罗还可以有个什么回应呢？他说神是公义的，我要悔改，那我不做就不做了。求神兴起更合适的王，因为我没有办法胜过惧怕百姓的心。那我说怎么办？那我就不做了嘛。阿门。你为什么一定要做王呢？做王能保证你去天堂吗？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方式啊，我们可以顺服神的命令的。神的命令哪怕是个审判，比方说我是西底家时代的以色列人，你知道我应该选取什么样的态度？我应该投降。我说主啊，我知道我错了，你是公义的，现在巴比伦人已经围城了，我们再没有机会了，我现在醒过来，所以我要出城投降。顺服神的命令啊，就是我。哪怕我用自己的性命当掳物，这是你的对我的恩典，因为神告诉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可以出去投降，就以他们的性命为掳物，那我就听。即便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我难以接受，我就出去投降，我做俘虏啊，我被掳去，我觉得很痛苦。但是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再去扭转这个结局。那我相信神的审判。扫罗在这里，他还可以有选择，我可以相信神的审判，我做不了王了，以色列国与我断绝没关系，但我不要与神断绝嘛。阿门。撒母耳，你去杀亚甲，因为我真的怕那些百姓，我怕到个地步，我真的不敢当他的面去杀亚甲，那我就不要这个国了。我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回到我。富家一个普通的便雅悯人，但我依然是你的孩子呀。扫罗在这儿，他充分的显明了，他既不要悔改，他又要牢牢抓住他的欲望里，他肉体情欲里要的那样东西，就是王位，这就是属地的。你要抓住地上的东西。你又不可能不愿意到神面前去悔改，这样的一个搭配哈、啊，是撒旦最喜欢的搭配，是绝对通向死路的搭配啊，就是扫罗的搭配。我们要警惕这种搭配啊，我们想一想，我的心有没有被一样东西抓住？抓住到一个地步，我一定要，然后呢，神光照我，让我知道我错了，我还是不肯悔改，然后我还是往前，这个搭配是。 是撒旦的绝配啊。好，我们继续往后看，29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在讲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不变的。这个后悔呢，和15章的35节最后那个后悔啊，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和这个15章的第10节啊，11节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啊，这意思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稍微要解释一下啊。11节和35节这个后悔呢，是指我们原来解过啊，是指因为扫罗的选择神转向，因为扫罗做了选择以后，神要因着扫罗的选择呢，他要转向啊。原来是扫罗是王，现在扫罗不再是王啊，这个叫后悔。在这里他说，以色列的大能者不至说谎，绝不至后悔啊。NKJV 用的词是 relent 啊 ，relent 就是 relent 意思就是就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他不是一个会不断的改变心意的那样的一个本性，就是我今天可能想了一个方式，我明天又换一个方式啊，这就叫后悔。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定下来的方式他永远不变，而这方式呢，就是顺服就蒙福，悖逆就蒙咒诅。在这个方式里，扫罗的回应就是悖逆，所以一开始他是蒙福的，最后变成蒙咒诅的，对不对？神对他的旨意发生了改变，这是第11节和第35节这个后悔的意思。但是呢，今天我看见29节这个神是这个方式不变的，那今天我们得救的方式是什么呢？那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就是蒙拣选的，凡信的就得救了，这又是个方式，神是不变的，这个方式永远都不变。你今天哪怕是一个杀了30个人的杀人犯，你愿意真心的悔改，你也一样得救。哪怕你是一个众人眼里的大善人，你坚决的不认耶稣基督做救主，你也一样不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变，就是指这个不变。然后什么时候会变呢？你说你本来说我要信，你像扫罗一样，我好，神说那你要信的，那你就是要做王的，你就是神的儿女啊，很好。但最后呢，其实你的方式是跟扫罗一样的，那神就转向了。这样的转向是在他所定的不变的方式里的。我们继续往后看啊，30节啊，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那这个呢，就基本上把扫罗的心意表明了啊。前面呢，如果在25节你读到，哎呀，求你赦免我的罪，我好敬拜耶和华，你还说，哎，我们是不是把他的意思读歪了啊？你读多了啊，那你也会冤枉他。30节你就不冤枉了。他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所以重点啊，我们就像我们说话一样，我们经常说话呢，重点是在但是以后啊，前面那些都是为了堵住对方口的，不是你的本意啊，因为你知道对方想说什么，因为我是扫罗，我真知道撒母耳想要什么，所以我把他想要的先说了。但是重点是但是以后，那才是我想要的。所以他俩还不在一个频道上，这不是悔改，这个没有用，因为你跟撒母耳讲也没用，撒母耳也做不了决定，神不变，这就是撒母耳29节讲的意思，你跟神不要去拧着来，拧不过的。你想一想跟神摔跤的雅各，你就知道他碰一下你就瘸了，你拧什么呢？没有意义。我们要记得神是不变的神，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呢，你在他面前说但是，后面的部分都是给自己找不痛快的，都是给自己找麻烦的。我们再看30节，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 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现在你知道扫罗要什么？他还是要众人尊重他。为什么他一定要撒母耳回去呢？因为撒母耳是扫罗做王的，怎么讲呢？用一个什么词更好呢？一个背书者啊，背书的意思就是给他做支持、做证据的，因为他是神的工人嘛，谁都知道他是先知嘛。如果撒母耳不跟他回去，那他这个王位就有点岌岌可危了嘛，大家就会觉得，是不是神抛弃他了？所以他就是要一个外在的表象，他不要里面的实质，典型的法利赛人。就我要什么呢？我要你跟我回去这个样子，做给众人看，我还是有撒母耳的支持的。就这样，我杀不杀亚甲，那杀不杀牛羊，这个我是不想做的。大家想一想啊，扫罗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因为扫罗现在陷到一个两难的境地里。第一呢，他又要撒母耳陪他回去；第二呢，他又不敢杀牛羊和亚甲。大家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两难的境地呢？是因为他要的是百姓，不是神。因为百姓既要撒母耳陪他回去，又不准他杀牛羊和亚甲。阿们。如果你要神，这个就好选了，非常好选。神不会让你陷到这个两难的境地里，神就让你什么，你杀牛羊就好了嘛，你不用管百姓。我们今天你不用去看身边的人怎样，你一看神你就知道命令是什么，然后就做就好了。神自然会让你看见他的祝福。在这儿他一定要撒母耳陪他回去，但是呢他又不敢去杀那牛羊，所以他只能实话实说了。所以说完以后，31节，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啊，这一节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扫罗撒母耳一开始不去，现在又去呢？衣服都撕裂了。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割席绝交的这个故事啊，可以去查一查。两个书生啊，名字我忘了啊，一个叫华歆啊，另一个姓管啊，叫管宁大概是。就两个人呢，有一个可能读书更心猿意马一点啊，就外面有好事经常出去看，有一个呢更加坚定一点，最后呢他就不愿意跟另一个做朋友。拿把刀呢把这个席子一割啊，不再跟你成朋友。大家注意啊，这个故事里呢他俩后来不可能再有交往啊。哎，那我们发现这里很有意思啊，这财裂了，财湿了，怎么又回去呢？当扫罗真的显明自己的心意之后，神对他的带领呢就进入了下一阶段了。他已经做了选择了，所以撕裂这个衣襟哈，只是显明扫罗的选择，仅此而已。因为神不是带情绪的，神还是继续要救扫罗。我们后面会看啊，神对撒母耳说你要起来干活啊，起来做事啊，你不要哀伤啊。我们会以为好像神不爱扫罗啊，撒母耳很爱扫罗。其实神对扫罗的爱啊，我们读完撒母耳记上你就知道，这世界最爱扫罗的是神呢。只是神爱扫罗，他是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带领他的，他希望扫罗在下一个阶段能悔改。所以呢，扫罗的前面一个篇章结束了，到这就画了个句号。到31节的时候，扫罗的第二个神给他的测验呢已经结束了，他做了选择，30节就是答案。第一个是什么？你再回顾一下，我们说一共九次嘛，对不对？第一次就是13章，对吧？勉强献上燔祭，他没听，对吧？第二次就是这一次了， 神的命令都是清楚的，他的选择也是清楚的。两次之后，王位就没了。我们九次啊是四个两组，四组啊，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一组的，然后最后第九个是单独一个。所以这里两个得出的结果呢，就是到第十六章呢，耶和华的灵离开，恶魔来了。所以在这儿，他第二次的测试他的选择，三十节给出去之后呢，神就开始了新的带领。新的带领呢，那就任凭了。这就三十一节的结果。你既然要，那你就去吧。所以这个和什么是一致的呢？就像那个巴兰，摩押王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他第一次问神，神说怎么？你不能去，对不对？讲得很清楚。等到第二、第三次，那就去吧。你这么想去就去。神的带领就翻过那一页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呢，我们在神面前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到神面前呢，你一定坚持一件事呢，最后好像神就让你做了，这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你不用看神让不让你做，你要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得罪神。神会任凭你做得罪神的事，你知道这个事实吗？你看看扫罗就知道了。这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很可怕的事情。但神一定会在一开始警告你。神一定不会让我们一开始就任凭。如果你想巴兰第一次到神面前去，神就说那你就去，那就神不对了。那神说得很清楚，你不能去。那他非要去，就像这三十节，那你一定要去，你要在百姓面前抬举我，我原因都说了。那神说好吧。神说好吧的时候都不是太好的，就是任凭我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令我们恐惧战惊的。然后31节撒母耳就去了，然后32节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的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很可惜啊，32节到33节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啊在我们脑子里过一下，一个以色列的先知，一个老人，全以色列民从王开始到下面，没有一个动手去执行神命令的，必须要撒母耳自己来动手。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愉悦的画面，这个画面本身就在定除撒母耳以外所有人的罪。我们很多时候轻看了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呢。我们以为好像我们很多事是蒙神悦纳的，但是神呢，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亚玛利人呢，最后呢，神也全都灭尽了，因为呢，应该是在以斯帖记之后，我们再没有看见有亚玛利人提到过啊，在旧约里面。神有的是办法完成他的心意，亚玛利人不会因为扫罗而就逃脱了，但是扫罗和众民有祸了。在这儿，神用撒母耳做这件事情，是告诉所有人，包括扫罗在内，你们做错，错在哪里？然后33节，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注意两个词啊，吉甲耶和华。很有意思的是呢，他们打仗没在吉甲啊？吉甲他们什么时候去的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回去看一下，在15章的12节啊，他们打仗在哪呢？第4节在提拉因，然后呢又下到这个那个谷里去了，亚玛利的京城啊，在谷中啊，打仗在外面。然后呢，在15章的12节呢，他们打赢了，然后在那里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吉甲我们都知道是滚去的意思啊，滚去羞耻的意思，是滚的意思， 就在那他们行的割礼啊，己甲是代表，我们原来讲的很清楚啊，就是老我除掉啊，其实也可以预表着呢，我们今天老我定在十字架上啊，这么一个过程。那旧约的以色列呢，就是每次他们都要回到己甲，在约书亚的时代，就是打完一次胜仗回到己甲，打完一次己甲就是他们的大本营。他们在己甲居然做的是悖逆的事啊，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人呢是会用宗教的方式呢，假装去到己甲的，假装把我的老我钉死在十架上，假装行了割礼的。我外表的割礼没用，我里面行了吗？所以扫罗在己甲却悖逆神的命令，但是呢，撒母耳去了己甲，归正了以色列人。他就是那上去堵破口的，对吧？你像以西结书，神说他要找一个啊，他找一个去堵破口的。看一下这以西结书的22章，以西结书的22章30节啊。但是整个以色列人很败坏了啊，这是很著名的一句经文啊，以西结书22章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环，在我面前为这国站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撒母耳就是这个神找到的，上去堵住了。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15章33节。所以撒母耳在己甲堵住破口，他上去，我们注意堵住破口的方式是什么？要杀了亚甲，而且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两个的关键词啊，己甲和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表示什么？这命令我按照你的方式执行了，我们就跟神和好了。我们怎么才能跟神全然和好？我们想一想，假设我是那浪子，那路加福音的那浪子，我在猪圈的时候，我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想在脑子里想，我对着我的父亲，然后怎么办？然后我待在外邦地继续败坏，我还是去喂猪，什么都不会发生。我得起来，我得回家，我得在神面前做完这件事情。所以在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这破口就堵住了，然后呢，这一页就翻过去了。所以我们看见呢，神会兴起属他的人把他的事做掉，但是呢，不做的人就有祸了。扫罗有祸了啊！我们继续看啊，15章34节，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非常哀伤啊，因为这一辈子啊，撒母耳再没见扫罗，但是呢，下一辈子的见了一次啊，在本卷书的最后一章啊，神爱扫罗啊，爱到一个地步啊，神救扫罗的方式啊，都是非常特别的，是整个圣经里你极少看见的。神是诸多的光啊，是极大的光啊，照扫罗啊。那这个扫罗没悔改啊，新约的扫罗悔改，改了名叫保罗啊，也是个极大的光啊。所以在这儿呢，撒母耳是爱扫罗，没有问题。那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结论，我们到时候正卷书查完就可以，神比撒母耳更爱扫罗。所以撒母耳爱扫罗的这个悲伤啊，其实是人的。等会我们会分享到第十六章的一节。所以撒母耳回了拉玛以后呢，扫罗也回去了，这一页就停了，第二课呢就停了。扫罗又没有选对。神是每一次会给我们时间，但这个时间不是无限的。所以你注意神做工的方式是怎样呢？他给你一课，他不会一直停在这一课，这一课是有时间的，这个时间过去他就兴起下一课， 下一刻会比第一刻你要付出的信心更高，因为你在最终的痛苦会更大。然后呢，这一刻你又拒绝，再下一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直到扫罗死的日子，一共有九次。我们在16章的1节哈，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啊，神对撒母耳说呢：“你悲伤要到几时呢？”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撒母耳的心哈、啊。撒母耳的悲伤不是装的，这就是跟他死了个儿子差不多。为什么叫死了一个儿子？扫罗不是活着吗？但是撒母耳知道他肯定死了，因为撒母耳知道扫罗的这个选择，他其实要回头就很难了。他也知道神对悖逆的这个审判会是怎样的，所以他很忧伤。但是呢，我们看见呢，神对他的命令是什么呢？是你要起来啊，继续去做工啊。这里呢，就我们可以花一小点时间来解一下这两种情感。一种是天上来的啊，神难道不为扫罗忧伤吗？类似的是什么呢？神对犹大的情感，他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耶稣不爱犹大吗？耶稣很爱犹大的，非常爱，就像神也很爱扫罗一样。但为什么神没有像撒母耳那样停下来呢？这是我们要在这一节里面稍微思考一下的。撒母耳的这种情感使他停下来了，这样的情感啊，是从肉体里来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经常会在地上呢，我们会很怀念过去的事情，对吧？比方说呢，什么高中毕业多少年啊，大学毕业多少年啊，聚会。为什么聚会呢？就你很想回到那个时候去。从神来的情感啊，是向前看的，不是向后看的。从肉体里来的是看后视镜的，因为你看不了前面，因为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是呢，从神来的你知道，神会不断的继续的做那美好的工，直到完全的日子。我们也知道我们最终会在天上与主同住，这些是神站在他对扫罗的爱的基础上，他在往前走，撒母耳停下来了。所以他说你要悲伤要到几时呢？我们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解出来呢？因为我们身边会有不幸的亲人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离我们很远的。撒母耳扫罗就像他儿子一样，如果你有一个你至亲的人，甚至可能就是你儿子，他不信了，他显然越走越远了，你该怎么办？你回去读一下16章1节，你就知道该怎么办。起来到神面前去求问他，我下面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去做什么，不要停在那个地方，往前走，神有的是事情让你去做。而且这个做的事居然是高一个大卫的王，叫大卫的王，跟扫罗一点关系都没有。神有可能让你去做，去救一个你根本都不知道的一个年轻人，可能是跟你儿子同龄的一个年轻人。这就是神在新约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不能手扶着犁向后看啊，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亲情关系啊，把我们的情感摆在神的旨意之上。我们要建立一个很固有的、很坚定的信心，就是神爱我，神爱他比我更爱，这点非常重要。 否则你会停下来，你会这个至亲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儿子、儿女，可能是你的父母啊，你会觉得不行了，这个他不得救，没法，这关过不去了，没有的，神会救他，神爱他，即便到最后，他像扫罗那样，你也要当知道，当我们读完撒母耳记上，你当知道神已经在他身上行全了。他的爱显全了他的爱，所以什么叫做顺服啊？顺服就把我从我的决定里拿出去，不要以自己的想法觉得好像是义的，是对的。你说我就为亲人这哀伤不对吗？我又不是哀伤他没钱，我又不是哀伤他没地位，我哀伤他不得救不对吗？哎，不对，你起来干活去。为什么不对？因为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主里啊，它不是一个道理呢，你死的去应用啊，你抓住不放。我们今天会有说，哎，那我传福音总是对的，是传福音是对的，但是神也没有告诉你，你盯着扫罗就盯着那一个点使劲的做。神不是这样的，神是一个活的神。所以他在这我们可以看一下，应该是路加啊，路加的10章啊，对，路加的10章，10章的10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这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所以在这儿呢，他们去传福音，不信，他们没有坐在那就哀伤，他们怎么样？他们把脚上的灰跺了就走了，他继续做下面的工。我们很多时候啊，对我们不认识的人呢，可能能做得到；对我们的亲人呢，我们就在那卡住了。我们要小心呢。主的道不是以我们觉得怎么做是对的来做衡量标准的，所以我们回到16章的第1节哈，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啊，预定一个做王的，这个就命令很清楚了，神已经拣选了，那他只是去执行就好了啊。我们再看第2节，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好，我们先停在这儿啊。二到三节呢，他在讲一个撒母耳的状态啊。撒母耳这个状态呢，有一点点。不是特别像一个勇士的撒母耳的状态啊，是怕扫罗，你看啊，不太像前面的撒母耳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呢，当我们就我沉在我的情绪里的时候啊，我的灵和神是远的，我不是越来越强壮的，我是越来越虚弱的，属灵的生命啊。我们什么时候属灵生命是越来越强壮的？你始终活在神的命令里，他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你越做，你越有信心；你越做，离神越近；你越做，越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循环。但你一旦退下来，你退在你的看见里，你觉得扫罗怎么就没了呢？这是我的儿子，我当年跟他一起吃祭肉的，我神给他吃的，我这。你想到了很多事情，然后你就停了。主在前面还在走，你就离他越来越远了。啊，这是一个状态，我们看见啊。那第二个状态呢？你会发现神并不是定罪责备的神，对不对？神没有说撒母耳，你怕啥？你这原来你靠着我都能打赢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上来的时候啊，你是怎么样的带领以色列人？做誓师的时候，你怎么今天怕一个王呢？你有什么怕的呢？他没有这么定他的罪啊。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这么说的。 我没有耐心呢、啊，也没有，真的没有那么好的生命啊。我说你这有什么怕的呢？哎，神没有这么说，神不但没有这么说，神还给他找了一个方法，所以这个很重要。第一呢，神难道不知道撒母耳会有可能的危险，扫罗会杀他吗？神当然知道，那神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第三节的这个方案给他呢？我们想一想啊，时间顺序是撒母耳先说不行，他会杀我的。神才把后面方案抛出来。神在他的预知里，他应该知道撒母耳会说什么。他先把后面那个方案抛出来，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这很重要，这个是我们要想一想神是怎么带领人的。因为神摸不见，也不能肉眼看见嘛，摸不着嘛。那你一定要知道，你今天你作为基督徒，你活在每一天跟神的相交里。你得知道他是怎么做事的，因为他不变嘛。他几千年前跟撒母耳是怎样，今天跟我们还是怎样啊？那他跟撒母耳，他是先说要求更高，或者说信心要求更高的方案。神总是这么带领人的。这个举个形象的比方就简单了。比方说呢，我们这个像老陈家的孩子啊，比如他儿子长高。他会说：“你要什么？你要跳起来摸高，那你就长得高。那他给他设个标准，他不会从下往上设，他是从上往下设嘛，对不对？如果你能摸1米5，他呢先设1米6，先设1米8，对吧？他不会先设1米，你肯定不会这么做的。你尚且不会这么对你孩子，神也不是这么对我们的。”他总是先射到你要使劲够才够得着的位置，然后你去够，然后你够不着就往下降，所以往下降并不丢人，诚实是最重要的，啊，因为长多高都好嘛，对吧？这儿子你不是说，哎，你怎么就长这么高？所以你不再是我儿子，出去吧，你不会这样的，他长多高都是儿子。我们信心多大，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呢，神总是盼望我们在地上的时间一秒都不浪费，就最好是能长到他预设我们这就长到这个高度最好了，啊，不要这少了就可惜了，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往上呢？你标准定高一点，那这就是神带领撒母耳的方式。他先把这个方案给他，你就去。撒母耳真够不着，怕。那神怎么样呢？我就换个方案。好，换个方案，问题来了啊。那么会很，这个会有一些质疑的啊，有一些的，这不是撒谎吗？你不是去那献祭的呀？你是去高大卫的，你不骗人吗？那不是神带着撒母耳撒谎了吗？是这样吗？你想一想啊，这个问题，这是不是撒谎啊？我们怎么判断啊？首先，这肯定不是撒谎，神不可能撒谎，我们结论可以定下来。那神不是撒谎，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件事它是不是撒谎呢？我们可以去读一下那个马太纳的解经啊。那他说到呢，这个他解释了一下，也挺好的。他说：“这个隐瞒、隐藏旨意不是撒谎，这是个很好的角度。就是神呢，他说的这个是事实啊，就是他的确是去献祭的啊，但只是他把他另外一层的旨意他藏起来了啊，他没有告诉人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啊。但我呢，今天呢，我给大家另外一个角度啊，可能更对大家呢，在实际操作意义上，因为这又是个原则。那什么叫隐瞒？什么叫不叫隐瞒呢？有个很好的操作原则。”你只要看呢，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益处？我们在一切的罪里啊，都有一个特点，我是受益人。罪是不可能。最后我说，哎呀，我搞了半天，我是受损的，让别人得益。 没有这样犯罪的方式的，没有的。你的本意是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这是个很好的判断标准。还有一种更诡诈的可能啊，就你说我的本意是为了他，但其实我也有一点好处啊。我们小心啊，要小心，这个也不算。就是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想萨母尔去告大卫，他有半点好处吗？他没有好处，这就对了。所以不单单是撒谎，可能别的罪也是一样。那只是在这里是个谎言嘛？那你怎么判断这是不是罪呢？你就看这个标准就好了，拿这个去测，你就能测出来，这到底是你看这件事情里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做这件事你有好处吗？一点都没有，应该可以，因为利他是神的本性，舍己是神的本性，所以你在这个本性里做的呢，你就不用去管到底什么原则，是不是藏起一部分事实来啊？这个应用起来就难了，这个你对很难，这个很难，但这个也是对的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原则不对，而是有一个很好的、更简便的。试纸就是你去看看你是不是在舍己，是不是在利他，就结了啊。所以扫罗在这儿，不是撒母耳在这儿，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利己啊，是在利他，所以他没在撒谎啊，神也没有啊。所以在这儿我们继续往后看，那第四节啊，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了啊，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啊，我问大家一句啊。为什么战战兢兢啊？这先知来了，为什么害怕呢？很有意思吧？战战兢兢啊，原文叫战战兢兢，还问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啊，伯利恒城的长老还是比较谦卑的啊，还是比较谦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样板呢，毕竟是大卫的故乡啊。我们在神面前啊，因为这里呢，我们知道呢，这里没有讲伯利恒城到底有什么罪，在神面前没有认都没有讲，他冷不丁就说呢，撒母耳来了，然后他们很震惊。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啊，我挺好的。这样的认为啊，可能是所有不好里最不好的，因为它会让我眼瞎。我在神面前呢，我可能是像这些长老那样，我战战兢兢的。这可能是我所有的状态里呢，最能救到我的，因为它使我不会眼瞎。大家想一想，他们是这么对着撒母耳的，他们也会这么对着神。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主啊，求你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我们今天会有很多的苦难啊，会有很多的事情临到自己。我们每一件事临到的时候，我们总是先到神面前去问呢，主啊，是不是我有眼瞎的地方？求你告诉我。就像他们来到撒母耳面前，这是平安吗？是不是我们有罪没有悔改？神带你来，是不是要告诉我们？他们也可以另外一个态度啊，说：“哎呀，撒母耳你来了，我们昨天才献了祭啊，我们在神面前吃喝快乐，我们所有的律法都守了，我们还留了一点祭肉，我们在一起分享吧。”可不可以这个态度？也可以的。这个态度，如果撒母耳真的是带着神要管教他们的旨意来的，他们能听进去吗？大家想一想，不是我们不是缺乏从神来的话语啊，我们缺乏我里面的谦卑哎。神的话语真的想给我们，他特别盼望我们能够听见而转向，就像扫罗，如果可以。 神真的盼望他从他的罪中能出来。但问题是，如果我没有像伯利恒城长老这样的心，我会不耐烦的，我会很受冒犯的，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我们前面上一次我们讲到15章的时候，我们讲扫罗的描述是什么？我做了什么嘛，对不对？我杀了多少亚玛力人？我宰了多少牛羊？我相信他们留下的和他们杀掉的相比，肯定是杀掉的多嘛。阿门。这不用说的。如果你看见的是你在神面前做了的，那这个眼瞎就眼瞎的大了。扫罗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今天把某一个基督徒比作扫罗，他很受冒犯的。但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的。扫罗做的和他没做的相比，可能做了的是95%，是99%。我们今天真的能神面前我们做了95%吗？没有，那我们可能扫罗都不如。我们的缺乏是，我们缺了像耶利哥不是像这个伯利恒城的长老这样的心，他们肯定是常常的在神面前谦卑、战兢、服侍神。该做的都做了，但他还是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缺乏，我是不是在什么事上我没有做到犯罪得罪神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态度。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谁？是约伯。大家去读一下约伯记的1章，他在神面前他是怎么为他儿女献祭的？他就担心他的儿女犯罪得罪神。哎。我们可以想一想，属灵的人、属神的人，他们是个什么状态？他一点不骄傲，他从来没有看约伯多么敬虔呐，他没有说我为神做了哪些事，他说呢，我儿女很可能还是会犯罪得罪神，所以我要为他们献祭。这些伯利恒城的长老，我们很可能还是这个犯罪得罪神，所以神差撒母耳来了，这事可真不小了，所以他们。都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扫罗但凡有一点这个心呢，他的眼就不瞎了啊。我们再往后看啊，第5节，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啊。我们看见这里啊，当来到耶西家的时候。名义就是吃祭肉，啊，即便在这儿还是没有把要高王这件事情给讲出来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呢，在后面我会看见有益处啊，会使得撒母耳呢能够看人的全貌，就是他一个一个到撒母耳面前来呢，他是个怎样的人啊？他的外表怎样，他的心怎样的，撒母耳都能看见，因为他们不知道撒母耳来是做什么的。啊，如果你想一想，都知道撒母耳来是做王的，他可能简历都准备了3份，对不对？这就神是很有智慧的啊，很有智慧。来这儿，好，我来干什么？我来吃祭肉的。啊，大家都来啊！儿子有几个？有8个啊，先7个一个个来。我们来看啊，第6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那是我们最后一段啊，重点分享的部分。第一个看的是以利亚，后面几个都是一样的。以利亚应该是老大，我猜啊。然后呢，撒母耳心里说，注意是心里说啊，因为他还是没有说他来是做什么的。就像他本来是来面试，但是被面试的人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么个状态，所以也没有准备，就一个个来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呢，即便像属灵人，像撒母耳这样，他还是会看见外表，而没有办法。看见人的心，这也告诉我们，今天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甚至比撒母耳都有的优势。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啊，他就像三尖两刃的刀啊，他会剖开人的心思意念。有一种的恩赐呢，它是可以使人能够看见人他里面心里所想的，就是你真正识人呢、这就为什么会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啊，他必须要知道他所服侍的对象他心里是在想什么。这样的一个优势呢，在撒母耳呢他是没有的。这同时呢，也让我们呢，我们对着撒母耳啊，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所负的责任是会更大的。同时呢，也借着撒母耳这个例子，让我们知道呢，我们人的确是有限的。撒母耳真的看不出来，他能看见的就是又一个扫罗来了。我估计以利亚啊，在外表上呢，跟扫罗是比较近似的，就是可能比较高大啊，然后可能也比较帅。今天可能去做点选秀节目也能选得上的。撒母耳他只能看到这个程度，但是神却看的是我们的心。新约和旧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藏在这两节经文里。旧约他没有办法让人进到人心里去，新约讲的全是人的灵。这就是为什么新约说父要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到神面前是带着我的外表去呢，还是带着我的心去？在旧约这一次的选王的过程中，神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带着心去。我们面前可能有个撒母耳这个撒母耳呢，可能今天没有，他是一个牧师，但他可能没有从神来的这个恩赐他没有办法一下能看见你里面。你得着他的表扬呢，你也不要哭，不要觉得好像很好，很骄傲，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神知道你的心，你的心内如何才是真正神会看的，而不是外表。外表可以像以利亚那么高大，但是如果的内心没有信心没有谦卑，我不愿意跟从神，我总是想要得地上的人的评价，像百姓对扫罗那样，那我很可能最终是没有办法得着神的喜悦的。所以这个是第六和第七节的内容啊。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就先停在这。第八节往后呢，就进到了最后的高大卫的过程，大卫就开始登场了。大卫的登场呢，我们注意啊，他是第八个儿子啊，所以大卫是一个很清楚的耶稣基督的预表啊，因为八是在圣经里是新的开始啊，耶稣是第八天复活的啊，是星期天，是第八天啊，一周的第一日，耶稣复活了啊，所以七个我们可以想象成是旧约也是完全的，这一页翻过去了，下一页上来了。大扫罗这一页翻过去了，大卫这一页上来了，旧约翻过去了，新约上来了，人的外表这一页翻过去了，人的内心这一页上来了，所有这些都在指向一个新的开始。神是带领我们永远有新的开始的神。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求您真的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里能够如大卫般坚定的信靠你。我们不想做扫罗，我们读到他的悖逆我们就深深的忧伤，父啊，我们唯愿我们能够舍弃这地上的捆绑，坚定的跟随你父啊，我们就把我们的属灵生命把我们的身边的亲人一并交在您手中，求您坚固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做那对的选择我们不要去只做献祭的事，我们要做听命顺从的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